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健康生活，欢迎你的收听，我是唐曼，欢迎我们的健康顾问海洋老师再次做客爱心。
嗯，唐曼好。
海洋老师好。
嗯，
好，我们在上期节目呢是在谈一个神创造婚姻的一个大的蓝图，一个大的框架，就是离开的原则。
嗯，就是它大的蓝图里面的第一个最重要的方面
啊，最重要的方面就是离开。
嗯，
那么一般来说呢，框架是一定有三个支点的啊。
嗯，
那我们只是谈到了一个支点，就是离开这个支点。
对，
那么显然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谈到另外两个支点。
嗯，
就是神设立婚姻蓝图当中的另外两个大点，对吗？
对，是的，一个是联合，一个是两人成为一体。
那这个联合和二人成为一体应该是主要的是讲到婚姻里面的夫妻之间的关系了，对吗？
对对。
所以呢，那我们今天这个原则呢显然也是更加至为重要的，也是我们婚姻家庭当中的关键的原则，
最核心的了。
对。那么广告之后呢，就敬请我们的朋友们来继续收听今天我们要谈到的婚姻的重要的原则。
我想要健康，
我想要身心灵都健康。
健康决定权就在你自身，
生活的健康才能健康的生活。
耶耶耶，爱让世界像家园。耶耶耶，健康快乐动起来，动起来。
我们很多人谈婚论嫁的时候和结婚的时候是想要婚姻是要长久的哈，长长久久的。但是在进入婚姻以后，就会发现彼此的弱点、问题就会
暴露无遗，
就会有争执哈，就会有痛苦，实在忍受不了的时候就会分开了。也就是说，跟原来比变丑了，身上的缺点多了，脾气比原来差了，没有原来健康了，或者是职业事业失败了，或者什么理由都没有，我也可以说我不再爱你了。
因为我没感觉了吗？
我没有爱了，我对你没有爱的感觉了哈。
对，特别是当激情过后，那个感觉可能就会越来越平淡。就会觉得啊，我对你好像没有那种爱的感觉了。
是，我们就认为我们是没有爱了，所以我们就分开了，我们就去离婚。那我们可以看到，对婚姻的这种态度呢，他是心里是想要他长长久久的，甚至养了小孩，社会关系都很熟悉，都很稳固的情况下，还是有可能谈离婚。而且现在不光是说年轻人，就是上了一定年纪的40岁的50岁的甚至年龄更大的，都好像会比较容
易
动离婚的念头和真的跑去离婚。
是。
那么像这样一种真的是不合神的心意的哈，你选定了婚姻要结婚，这个意思本身它所含的就是联合，而且这个联合呢，是两个人一辈子永远在一起的一个约定。
对，
而且这个约定呢，就是说，无论我们是出现了一种什么样的人生的境况，那么真的当妻子，她失去美貌，变得越来越胖，
越来越黄脸婆。
形象不佳，性格也出现问题，越来越唠叨，圈子越来越小啊哈，那种情况的时候，丈夫他也会对他忠贞不二，忠于妻子。比如说是丈夫，他无论出现什么样的形象的变化，内心的变化，包括他有了倾慕者的介入，我们都还要保持联合。
对，就是即便是他的情感可能是出轨了， 那我们都要出于这个联合的目的要挽回他。
对，这是神的意思，因为我们人做不到的。
对，
比如说我们人的话，所有的爱都是有条件的。怎么可能他都这样了哈？我们有的时候要是朋友他是能去做到有一点点类似像神要求的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都会不忿的。我们看了都会觉得不忍心的，都会去骂他的哈。你干嘛了？你这么作践自己，你为什么呀？但是在神的意思他不是这样的。
对，所以其实这个联合里面它还有一个深含的意思，就是夫妻二人要彼此跟神去联合。因为只有夫妻，比如说妻子跟神，丈夫跟神去有了这样的联合以后，夫妻二人才可以更好的去联合。这也就是我们在主里面常常提到的一个非常坚固的三角形的一个关系，正三角形的关系。因为假如说这个夫妻二人他们跟神的关系是非常紧密联合的，那么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才会固若金汤。
对对对，就是说当你两个人越是在神里面了解生命的真相，并且想要活出荣耀神的那种生命来的时候，我们想两个人都是在往三角形的上方在走，那他越接近神，两个人也就越接近，就越贴心，两个人的婚姻和爱情就会越来越深厚。
对，
不是相反的越来越远离，是吧？
是，特别是当人在遇到很多的困难挑战的时候，人的确是没有力量的，
包括诱惑。
对啊，那这时候就真的是需要依靠神，靠着神来去解决，去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
是，其实也不是说基督徒他就做得到哈，也是要去努力，要去学习践行的，对吧？
对，
就是在神的约定的联合的意思下面，它不像人所讲的爱是有条件的，当你不可爱的时候，我就不爱你了。你可爱我就爱你嘛，你有学识，美丽的容颜，你有温柔的性格，我就爱你嘛。现在你什么都没有了，跟我刚刚订货的时候，刚刚要
货
的时候，对呀，都已经都完全不一样的时候，社会有那么多诱惑哈。我们人就会想换个人吧。
所以这个联合的根本就是没有条件的爱，
是
吗？
是，就是说它是一生一世的一个盟约。不论对方发生什么情况，
无条件的爱，
无条件的爱。这是神向我们人这个
神对人的一个约定，也是人应该在婚姻当中的一个约定。
对，神对人类他表现出来的爱出来的是这样的一种样式，然后呢也是神对我们人婚姻当中联合所下的一个定义。所以呢很重要的一点，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很显然的成为基督徒以后是他的生命改变的开始，每天的那种很琐碎的生活要在神里面去不断的更新自己的心思意念，
对，
不断的去塑造自己的新的生命。而且我就觉得只要是我们跟神联合的，我们在婚姻里面都不太可能说男方会变得又胖又突眼，女人又会变得那么拖沓没有魅力哈。我觉得都不太可能，
因为你爱谁就会像谁，当我们去爱神的时候，我们就会脸上有神的那个荣光。
对
啊，神采上也会有神的荣光。
对呀，对呀。你天天跟他在一起，你想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哈，在我们心里面活着，然后我们每天的精神状态，我们的动力，比如说最简单一点，在婚姻里面既然我们两个是联合的，我都会关注到对方的需要，要去满足他的需要。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一定会不断的去更新自己，然后不断的让自己变得会越来越有内涵，越来越善解人意，越来越温柔，越来越有能力去满足需求，我怎么会变得越来越糟糕？
对啊，如果说是夫妻两个人都是这样子的，我们都是以活出神的荣耀为目的的，我们都会彼此来去满足对方，那怎么可能会让这个双方之间发生问题呢？
会变得越那么、
啊、
那么糟糕啊，是不太可能的 啊。 那么这个联合它最核心的就是，首先在这个婚姻当中要跟我们的主联合，然后才有可能是我们彼此真正才有联合。如果没有跟主的那个联合，我们两个即使是联合的比较好，联合到一生一世，到后面的时候也可能就是这个
貌合心不合
或者是全身都垮塌的那种状态啊，毫无魅力的那种状态。这个关键的灵魂核心是与神联合前提下的两个人的真正的联合。
对，
这是第二个方面。
小小的欢圈住了我和你，从此我生命中有你，在基督里我们相知又相爱，从此永远不分离。我要与你在一起，像鸟在天上比一同追求，互相勉励，一同遵行神的旨意。我要真心地爱你，将主教导进行你，同背十字架，同为烛火，同做神宝贵的祭。
第三个方面呢，这个蓝图或者是原则的话，就是两人成为一体啊。我们讲两人成为一体，当然最核心的就是我们的身体，
对，身体的结合，合而为一，
对，是指性关系或者是我们的肉体的合而为一啊。
对，
这个里面我觉得就是说，对于女性会比较害羞和不好意思，但是神的意思呢，是两个人完全的敞开，完全的让对方享有，
就是婚姻里面的性
关系，婚姻里面肉体的彼此享有，
对，
那么东方文化里面是强调女人不要有肉体的和性欲的东西的，
但假如说，人认识了上帝，知道说性关系是神赐给夫妻，也就是人婚姻里面的一份礼物的话，那么作为女性，当她明白说这是神给我的一份礼物，是为了让我在婚姻里面去充分的享受
享有
的，
对，
那我想这个观念是很容易突破的，
比较容易哈。
对，而且呢，我想这个女性她才能够去充分的在这个婚姻里面去享受到这份礼物的乐趣。
所以像这个，我觉得就是说，也是需要配偶双方配合。
你看这个为什么婚姻里面联合是放在前面的，假如说夫妻两个人不是
没有离开，
对，
没有联合，两人成为一体，其实他是有很多心理障碍的，即使是身体结合，我心里也没结合，是不会有真正的那种愉悦的啊。
没错，所以这个合二为一，除了肉体上的合二为一以外，非常非常关键的是灵里面的合二为一。
是它有三个层面哈，一个是肉体的、身体的哈，两性的结合，再一个他心理上他觉得彼此是相融的，而且是相悦的，再一个是灵里面跟神有连结和联合的。那么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既然是神赐给我们的，而且我们真的就是在这种合法的婚姻当中去有这样一种权利，也有这样一种义务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特别是对女性哈，可能就比较容易有真正的那种快乐。
没错呀，因为所谓的邻里的合而为一，指的就是说我会充分的意识到我的配偶是神赐给我的。那既然是我把这个配偶当成是神赐给我的一份礼物，我当然会很甘心乐意，而且是全然的释放，全然的开放，是接纳的。
对对对，那怎么会一样？
对呀，这种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就是说，如果我们在理智上，在认识上，在思维上， 在心灵上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话，并且去指导我们自己去放开和敞开我们哈，给我们的另一半，那我想其实也是比较容易去享受两性的欢愉和两情的相悦的。
是，特别是海洋老师你重点提到就是女性这一块可能会不容易放开，需要对方就是男方帮助她。我觉得这一点呢的确是有道理的，因为女人是比较感性的嘛，是比较容易情绪化的。
是的。那么像这个呢是我们以前是很难启齿的哈，但是其实在神的里面它就是给我们人类的一个福分，一个享受，是一种很正当的享有和享受吗？
没错。所以讲到这呢就更加有必要提醒一点，说这个性关系的礼物是在婚姻里面的。
婚姻里面，
对，如果他是在婚姻之外偷来的水田呢，就指的是那种偷情啊。然后很多人认为说这个偷情的这种关系会更加的甜，因为它是被禁止的。但是圣经上警告就是说，你以为甜的最终会淋到你身上的是一可怕的一个结果。
是，就像大卫那样的，大卫王那样的，他后面他的整个的生活和他的家族遭受了那么多的东西，他还是做了很多合神心意的事情的人，但是他遭遇了那么多那么多的坎坷。就是说相应的，如果我们做的不是创造主给我们的指令下的东西的话，我们所做的那些可能带来的就是痛苦。
对呀，这种性关系假如说不是发生在婚姻里面，它是发生在婚姻之外的，可能你在当时那一刻你是觉得好像肉体上是很快乐的，是很舒畅的，
刺激的，
对，很刺激的，但是带来的结果是什么？代价就是你在用很长很长的时间，你需要去面对你的亲人，特别是面对你身边的这个配偶，然后你的心里面会释放吗？它是一个沉甸甸的石头，会压着你，会让你担心害怕说哪一天我这个事情就被败露了。
婚外情它看起来，从人看起来哈，就会觉得它我找的是一个比现在的配偶更美好的一个形象，更有意思，更有味道，还更有刺激。其实所谓刺激啊，所谓美好啊，都是你的感觉。而且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它肯定它都有紧张的那个成分在里面，而紧张往往就会促进我们肾上腺素的分泌，
所以对身体直接带来不利的因素。
对，你长期的有这种处于这样一种状态的时候，实际上是把你自己的身体和你的心理放在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这部分人可能会罹患慢性疾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是自找的。
对，偷情未必就是
我们认为是好的，我们人，我们有罪的人认为是好的。像这种时代里面这种情况很多哈，大家都看到，就是你有婚外情的时候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后果。
对啊，
包括你会有子女，包括会有财富的分配，还有那个情绪情感它的那种纠葛等等等等的许多征战。很多人会说我有多少个情妇哈，但是事实上就像一块用烂了的布，他已经没有真正的情感，他不能够过那种圣洁的真正的那种爱情的生活，他只是一个肉体，他是一个动物，他其实也是糟践了自己。就是说他觉得他是自由的，他确实神也确实给人以自由意志啊，给你选择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条件和机会。
对，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不尊重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权利的时候，我们也就糟践了自己，糟蹋了神给我们的美意和赐福。
没错，圣洁的性关系里面是带有爱的，是享受爱的。但是那一种纯粹把自己当成一个工具的这种发泄式的性关系呢，它其实不仅是没有爱的成分在里面，而且它可能会有带一种伤害在里面的。
是，
这个伤害不单是可能会对双方的身体带来一定的伤害，对于双方的这种心理啊，更加是灵魂层面的东西，伤害会更大，而且更深远。
是是，
嗯，
就是说，人生其实保持圣洁的这种婚姻关系是神对我们的祝福。我们违背了这个神对我们的要求的时候，实际上就把我们放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 然后是让我们的人生会经历没有必要的那种痛苦的冒险。
对，因为你犯罪可以，但是你一定会承担这个犯罪所带来的，
不承担后果。
对，后果，这个后果呢，也是很严重的。
是，两人成为一体，不单是指性关系，还指两个人的情感关系也是合一的，两个人的社会关系也是合一的。
对，现在比较流行闺蜜的说法啊，就比如说像我吧，我以前在婚姻关系也不是很好，就我跟我先生的，我就
经常觉得需要找一个知音哈，能够倾吐。
对，我就常常在我的闺蜜那个地方去讲我先生的不好。于是呢，我的好朋友因为毕竟是闺蜜嘛，都会向着我的，就无论我们发生什么样的问题，都会站在我这
立场坚定，让你就是能够得到释放哈。
对，虽然他们的声讨会让我得到一点安慰，或者说一点这个释放，可是问题也来了，我的先生就会在我的闺蜜心目当中
很差，
对，形象很糟糕。就即便是我跟我的先生现在的关系越来越
好起来了，
他们始终觉得我的先生形象不咋样。所以不久之前呢，我曾经回过一趟老家，然后我就把我的先生呢带到我一个闺蜜家里面去。那个闺蜜跟我的关系非常好，但她的先生呢，她的丈夫呢，对我先生是不认识的，不了解的。然后他们相当于差不多是算是第一次见面，就第一次近距离大家一起聊天啊，接触啊。然后等我们走了之后呢，我的闺蜜的丈夫
很不错呀，
对，我的闺蜜的先生就讲一句话说 人家的先生很好啊，人家丈夫很好，哪像你说的那样。后来我的闺蜜跟我讲这个话，然后我跟我的先生讲以后呢，我的先生就很纳闷，说你的那个好朋友是不是经常在他先生面前讲我坏话呀？我说都是我的问题，都是我曾经以前给他心里面种下的这个不好的一个形象，一个烙印。
嗯，
所以这应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你不要在你的闺蜜那里讲太多配偶不好的话，以至于你跟你的配偶关系好了，你的闺蜜还觉得
还是老眼光，
对你的配偶不好。他可能时不时的，只要你们稍微出点问题，他就来敲打你，拆开你们，那就麻烦了。
是，不过我不知道男同胞会不会是这样的，会不会也在自己的男闺蜜那个地方去说自己妻子？
我估计 女同胞会比较
多一些
这样子做，对，
男同胞男同胞可能不太愿意把自己的家事哈说出去，是吧？女同胞是那种倾诉、疏泄自己哈，
对对
啊，他其实初衷也是疏泄，并不是说真的愿意外面人说自己的配偶不好，或者是让他们感觉自己的配偶不好，其实真的他们有那个感觉，我们也会觉得自己是很失败的吧？
对呀、啊。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像你们这样比较透明的很坦诚的这样一种沟通和交流，我觉得就是真的很好，就是能够把前面一些不对的东西随着自己人对了以后哈，在组里面人对了以后，然后慢慢慢慢的都在往回在走，就是往好的那个正确的方向在走。所谓情感关系就是说两个人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不要把内部的东西到外面去讲。社会关系是一体的，是说你这两个一生一世都是在这个里面，你做的任何事情都要是为对方的好处益处着想，都要为你这个统一的整体的好处，未来长远的好处着想，至少最低限度是不伤害整体为最低限度。
健康问题源自心灵，健康秘诀来自生活，找到健康密码，打开健康之门。
身体健康很重要。
每逢周二，嘉宾海洋老师做客爱心，与你关注身心灵的健康。
身体健康很重要。
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安心，安心邮箱 rxin@良友.net。
今天海洋老师主要是分享了神创造婚姻的蓝图里面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二人要联合，并且使二人成为一体。那么讲到二人成为一体的原则呢，其实我们仅仅是谈到了一个身体的合而为一，但是在这个二人成为一体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
对
吗？
其他的内容是，
那看来我们今天呢就
还讲不完。
看来我们今天要把二人成为一体的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则呢，我们要放在下一期节目里面阐述。那么也敬请朋友们继续留意收听我们的周二的健康生活的栏目。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如果听众朋友你对我们现在所谈论的这个话题，就是关于神创造婚姻的目的蓝图，你有一些看法，有一些体会和经验想要分享，那么也可以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来跟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rxin@良友.net。我是唐曼。
我是海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